Hello，大家好，我是元霸。
Hello，大家好，我是饺子。新的一期很快就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我们上一期应该看到说，很快的我们的这个收听数就到了50，那也特别感谢大家，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利用这个时机录一期不太一样的节目啊。
刚才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鬼故事。
对，因为我们听了很多的 podcast，知道说这个月是一个特别的月份，所以我们就说前面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聊一些非常严肃的内容，然后呢，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想聊一些不太一样的内容，所以呢，既然是这个特别的月份哈，我们也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早的时间录，这样保证我们聊完故事之后可以安心的睡过去，所以我们就会跟大家聊聊，生活中传说的一些鬼故事和一些关于风水呀等等一些迷信的东西，一些小故事啊。OK，那个，要不咱们从哪儿开始聊呢？我要不先从我见过的一些
我
风
们
水故事，那你那那个
先来点
从
不刺
元
激
霸
的
开
吧。
始，先从不刺激的开始。OK，没问题。我觉得可能那我们就先聊聊办公室的风水吧。那个我不知道说这个元霸。你信不信办公室风水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说，大家其实都相信说这个，因为尤其是东方人嘛，都非常相信这个内容。所以你怎么看办公室风水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不能说是完全不信吧，因为我觉得，风水可能是它的一些设置或者摆置可能会影响人的心情，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说你是说完全影响人的运势或者成败就取决于风水，这个可能我没有信到那种程度，所以对于这个呢，我是不否定的，但是也没有就是100%的就觉得这个靠风水就能发家致富的。
明白明白，我记得那个，我应该是在10年前吧。然后呢，那份工作其实我的老板是非常信风水的人，而且他也是信佛的，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信仰非常的深。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我们因为整个 team 大概有70多个人，然后上上下下，然后我们可能一年会办一次70个人的 all hands。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吃午饭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7个人咔嚓都出去吃午饭的话，找餐厅等位子，然后吃完这顿饭，那可能你这个会就别开了。所以呢，为了方便，基本上我们都会叫外卖。但是因为他吃素，然后呢，我们有一次呢，部门的助理就叫了麦当劳。那麦当劳大家知道说是没什么素的东西的，除了薯条。那他呢，吃薯条肯定吃不饱，所以呢，他的助理就给他叫了一个那个汉堡。然后，但是素汉堡，那怎么样有素汉堡呢？麦当劳菜单是没有这个的，所以就是正常的汉堡，把里面的肉都拿掉。但是呢，你要想70多个汉堡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可怕的情况。所以呢，那个麦当劳的人也没有那么细心，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什么美团啊等等这些，真的就是麦当劳的那个麦乐送刚开始有的时候。所以呢，他的汉堡呢，结果就在吃午饭的过程中就发现说，唯一的那个素汉堡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可真是把这个助理给急坏了，而且因为这个老板那一天中午没吃上午饭之后，就整个都非常不开心，然后整个下午开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可怕。后来等到那个吃完这顿饭之后呢，突然间，然后我们正好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入职时间不长一小朋友就说，在跟另外一小朋友就是在说，他说妈的，现在麦当劳的汉堡越来越偷工减料了，我那个汉堡咬了半天一块肉都没吃着，然后这话后来被我们的那个。老板的助理听见了，然后老板的助理直接就飙脏话，就说：“妈的！”他说：“以后谁要是吃到了没有肉的汉堡，哪怕你咬了一口，也都给我包好了送回去。”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那关于这个老板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特别信风水。那他呢，其实身体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他特别信说在办公位一定要有靠山这件事情。那大家知道说现在办公楼一般幅面都特别大嘛，所以他呢，当时我们其实坐在一个位置，那他其实坐在离我们很远的位置。那个位置他为什么坐在那儿呢？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位置后面有一个柱子，所以他就怎么样都要选到那个柱子的位置。除了这个柱子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金黄色的靠垫，这个靠垫他是走到哪儿都带到
有
哪儿
点
的，
吓人啊，
对，很特别
感
的一个
觉
靠
是
垫。
有皇位要继承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而且。当然，我们不坐在旁边其实挺舒服的，因为坐在他旁边的是另外一个 team 的人，那他们也都是小朋友，很辛苦。因为呢，夏天那个天很热的时候，因为他身体并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不能吹空调。 而那个柱子的上面就是一个特别强的空调口，所以呢他为了能够让自己很舒服的坐在那里呢，他就专门跟物业的人说，请你把这个空调口给我封上。所以整个那一个楼层他的那一个位置非常非常的热，因为那个最管那一圈温度那个空调常年是无法打开的，所以大家都怨声载道怨声载道。但是回头去看说这套风水的东西有没有用呢，我其实不知道，因为后来这个公司很快的就怎么说呢，就被收购，然后接下来所有的人员都被 lay off， 当然我的这位老板他其实也离开了公司，那我不知道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某些程度上有帮过他，但是我觉得其实他算是在这方面有一些偏执的，所以我自己的理解是说我跟元爸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在某些时候这些东西可能更多给你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帮助，但实际上可能还是需要认真工作才可以去取得这个成就的，这个皇位的靠枕应该是没用的。
你刚才说这个其实我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对，当然我真的对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没有什么偏见，只是说我个人的一个经历，这是一个事实。就很久之前带我妈出去玩，然后呢当时是去杭州吧，然后杭州我记得有一景点，就是有一个特别高大的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一个像，然后这个像就很神奇，它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它就开始转转，然后它的圣水瓶里就会往外喷水，就是感觉是一个比较吉祥吉利的这么样一个仪式吧。然后当时呢我并不知道，哎，到十二点这个整点了，我当时还在那个观音像下面在那儿自己玩照相，然后呢就忽然就感觉一大群人就拥向了我，然后我想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因为那个像在转嘛，所以所有人都在底下淋水，就是跟那个像一起转，然后一起就是那个沐浴圣水。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然后就忽然就被一群大妈就包围了。包围以后呢，然后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被大妈挤来挤去的嘛，因为我自己站在原地没有动。然后后来呢我就听见这个大妈在七嘴八舌的说，哎，这个人是谁，他说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把他挤出去。然后我就生生的被大妈推出了能沐浴到圣水的这个范围之外。然后从始至终大概过程也就那么个15秒左右吧，然后我全程就一脸懵逼说，哎，这发生什么事儿。后来我一直到出来了，我说妈，刚才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我就听见几个老太太喊挤他挤他，我就把我给挤出来了。然后我是觉得就有一点点好笑嘛，因为其实就是我当然我家里其实没有信佛的人，然后在我纯印象中就是信佛的人还是非常的慈祥也好啊，或者说善良也好啊，或者是说哎特别心怀善念的这种。然后我当时被无辜的挤了出来以后，就心里有一点点的质疑啊，说这个是说沐浴圣水重要呢，还是你信仰你的这个价值理念更重要呢？所以就是我一就是当时对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吧。
明白。哎，你说这个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个发生在我们家里人可以分享的一个故事，也是信佛的故事，因为就发生在我妈的身上。当然我也规劝，就是今天我们聊的有点跑题，但是我觉得本身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轻松可以跑题一些。那个因为我觉得家里的老人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容易被这个信仰所迷惑，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妈还是一个知识女性，至少她这个爱读书爱上进，然后呢也在那个大的那个企业里面工作了很多年，所以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在我来说不会上这种当的人，但实际上她到了这个年纪她还是会上这个当，因为好像这个我忘了这个教叫什么教了，她呢是一个华人发明的，然后这个教呢它依托于佛教，但是呢它用佛教的这个教义呢扭曲了这个内容，所以它有一个东西叫做小房子，然后呢就是说你念一段这个经文，你就是念一段还是念几段经文呢，就会念出一个小房子。那小房子的概念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房子可以给你所祝福的人带来一些祝福。那那个时候呢那个正好家里面那个我姥姥的身体不太好，那我妈呢一直负责照顾她，后来我不知道是通过谁的介绍，然后呢她就认识了信这个教的人，然后她就沉迷于念小房子这件事情非常的可怕，因为你如果开始念小房子，你就等于跟她有一个心理的契约，就是说你中间不能中断，然后每一天 你都要花这个时间去念这个小房子。所以那时候我妈其实每天还蛮累的，因为她虽然退休了，但是她一定要照顾我姥姥。所以呢，她照顾我姥姥以及她做饭等等收拾这些时间之外，所有的时间她都在念小房子。但是那小房子有一个问题就很可怕，就是她念小房子要100%专注，所以家里人不能跟她说话，也不能打扰她。然后她这个东西持续了大概有，我想想有一年多还是多长的时间吧。后来我就觉得说，那我就跟他说这一定是骗人的。但是他跟我说，他说这不可能是骗人的，因为他一不骗他钱，二不骗他这个，就只是念小房子。后来我就是从网上找到各种，而且国内其实关于这个信息很少，可能都被封闭了。我还专门用某些手段出去，然后在 YouTube 上找到了这些，趁他来我们家过年的这段时间，天天给他播这个。大概经历了2次，他在我们家住了有。总共加起来2个多月的时间吧，最后终于把这个给洗掉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因为我看到后面网上的一些信息，就是虽然在前期的几年里面他可能会觉得不收钱，但后面就会让你倾家荡产的去参加他在各地举办的这个法会。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迷信的这个东西真的是挺神奇的，就是你没法去说明它有用没用，但是你不信它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我不信会不会产生很多的内容，所以就会误导着人在某种有需要的情况下就会真的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嗯嗯，对，我特别赞同。你知道吗，我原来在我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还特别想报那个神学院，就是神学院当然不是说依属于某个宗教，它是研究宗教的，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宗教还是一个很神奇的这样一个存在吧，或者一个现象。然后但是因为当时我高考的分实在太高了，然后
是炫耀，
又没有宗教，对，又没有宗教，主要是还是没有宗教相关的这个经历吧，所以就是分数即使很高的话，人家也不会录取我。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就正常跟大家一样上了大学。
可能是发现你没有皈依我佛的这个潜质，或者是皈依我佛的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对迷信的这个东西还真的是可能就是很多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我记得我在国贸的一个那边的一个写字楼里面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入职，然后呢因为那个公司其实它有一个小的 pantry， 然后那个 pantry 的地方呢就放了很多的醋。然后我的话就说，哎，我说这个公司的人是特别爱吃饺子吗？我说放这么多醋干嘛呢？我还挺纳闷的。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我才问，然后呢他们就说，哦，他这个醋你千万不能动，这个醋是某一个 partner 在这摆的一个法阵，就是为了让整个他们那一个团队的业务也好等等这些东西越变越好越变越好的一个状态。他说你千万不能动，而且据说他们每一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或者是那段时间会把这个醋都淘汰掉，然后再换一批新的醋放在那里。所以其实还挺神的。而且我知道说整个国贸那一片大家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说，比如说央视的那个大楼，然后呢因为它有很多的棱角，所以它会有很多的煞气，所以大家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遮挡央视大楼带来的这个煞气，因为它的角太多了。我不知道说听我们那个节目的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过央视大楼，应该基本都有。那如果你们没有你可以
搜一下。就是大裤衩吗？
对，就是大裤衩。因为就是说它那个棱角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它就需要说是它会把那个煞气导到其他的楼上，所以其他的楼都在遮挡。另外我还听过一个传说，就是说国贸那个地方的风水很奇怪很好，但是那个地方的建筑呢你一定要建的是有圆形的，它才能够更好，业务才会更好，或者是这个大楼才会更好。所以国贸一期、国贸二期还有对面的中福大厦其实都是圆形，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就后来建起来的国贸三期、国贸的三期的新的那一期以及后面建的这些楼其实都没有实现这些内容。然后另外中国尊旁边的那一堆楼好像也都是怎么说方方正正的，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可能把某些巧合挪在一起去放的，然后呢硬捏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大家去遵循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在你不伤害其他人呐、啊，或者说没有付出特别大的代价的前提下，就是我有一些美好的愿望，说反正也不费事，比如说我真要是说摆两瓢醋就有可能挡下，那我觉得我也可能会摆，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没有对其他人造成
成本不高，对。
对对对，成本不高，然后又可能有收益的事情，虽然这个 possibility 的百分比不是很确定，但 whatever 就又不费事，那你就去做嘛。
哦，我觉得我也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我的老板的这个黄靠垫，后来我发现说那个故宫就专门出了这样的一个黄靠垫，然后上面还写了一个镇字，然后呢，我觉得如果当年有这样的一个靠垫，我老板应该会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靠垫啊。
可是你老板那个还是我觉得会有点伤害到其他人，因为就不开空调这件事情还是会影响其他人的嘛，对吧？
对、
对，就是你自己，比如在我自己的家里偷偷摆两瓶醋，那我觉得我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你想怎么样都好。
对，其实这个我就想说，有的时候吧，我不知道说就是各个公司里面的 HR 会管哪些事情，因为其实我有一段工作其实跟行政的工作的 overlap 比较大。那个时候正好是赶上我们在分配，因为我们开了一层新的 office， 大家就要搬家挪地方。哦，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有很多人都非常的笃信风水，所以呢，他们在选座位的时候呢，除了考虑到说我要怎么方便跟其他团队合作，那真的是有人会特别考虑到风水的，而且呢，有一些真的信的人还会把一些代表风水的内容在办公室里面带来带去，那当他要挪动它的时候，你在什么时间节点怎么样去挪动它，以及挪动到哪里都需要去考虑到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环境还是一个比较 diverse 的环境，所以你还必须要去尊重人家的这个想法，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混乱的状态，因为就是有人一定要坐到这儿，有一定要坐到那儿，甚至是我们记得我们刚搬完家之后呢，有一位真的是很信这些风水的同事，然后呢他在公司也工作很多年了，其实一直没怎么搬过，就大家都搬他都没搬过，他坚持要坐在那，但是最后这一次他实在不得不搬了，然后他搬完家之后他就感冒了，然后他就说，你看，说这就是因为我搬家没有搬到一个我合适的位置，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就变差了吧，然后等等等等等，当然现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其实他还是很好，还是很好的状态，但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他确实很觉得说这个搬家这件事情，就搬他的座位这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这是有可能的呀，如果他心里真的特别笃信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会，我是觉得是有的时候会给自己造成心理暗示的，就因为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玄学的东西，说因为搬家了所以他生病了，这个我觉得我也不太好说，对吧？但是我是觉得至少是从心理层面上，如果他非常笃信这件事情的话，他会给自己造成心理的暗示，然后那他可能随机就身体会有一些反应，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
嗯，你们平时如果在分座位的时候，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者是各种各样可能去抢夺一个好位置啊，或等等这种比较难以协调的情况。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上一家的这个情况，其实就大部分的员工是没有讲究的，但是因为整体来说我们也是有大师给我们指点过风水的，所以就是在这个座位的布局上，我们是从公司整体利益角度出发的，你懂吗？ 就比如说我们人事招聘呢就要坐在靠门的位置上，因为是招人嘛，对吧？你不能坐在里面，你肯定招不到人，所以就算最外。然后呢，我们的财务一定要坐在最里面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是守财的嘛，财务就是管钱的，你不能把钱外露，所以财务就坐在最里面，然后人事和财务中间就是我们的中间的业务部门，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打通了人和钱的关系。
对对对，把人和钱都摆得很明白，所以但是我们都是完全遵照这个公司的就是安排去坐在自己应得的那个区域上，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明白明白。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其实看和不看真的是有一些影响，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那个楼里面其实跟你们一样，大家也是基于公司的这个考虑去看风水然后选，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当时选这个楼的时候风水已经看过了，但是现在要多一层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就会去探讨说我们把公司里最大的官放在哪个位置公司才会变得更好。我当时就会说啊，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作死的问题呀。为什么呢？因为公司本身业务就在摇摇欲坠的状态下，然后呢，你如果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管你最后做好还是做坏，你都可能会因为选错的这个问题而被埋怨。所以呢，当时就真的有人去问风水大师说，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就是最大的领导选一个位置，他应该坐在哪儿？那这位领导呢就说他应该坐在哪儿。
我觉得这个领导也很有压力啊，就感觉如果公司业务不好是因为他坐姿不对吗？
他其实还有，他其实很信这个东西，所以他觉得他要坐在哪里。然后呢，后来大师就说他坐在哪里和哪里其实都还 OK， 但是一定不能坐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大师还是挺聪明的，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看风水的大师，就是他不会告诉你说你坐在哪里一定会成，他只会告诉你说你一定不能坐在哪里，否则你会怎么怎么样，那其他地方你都可以坐。这就是很，我觉得大师就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所以最后我有其中有一层，那我们就没有把他安排到那一层，然后呢就把他安排了另外两层，然后呢问了他一下他的位置，然后找了一个方便他工作的位置，然后我们就把他放在了的那个位置。当然如果大师某的时候说了一层说你一定要坐在某一个位置等等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大师的业务一定是不如这个大师好的，因为我觉得大师说话一定是怎么说，只给你一个指示。
对，
然后呢让你不管怎么样最后都能有着落，都能有落地。当然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后来这个业务真的是变得很差，然后这一位最大的领导其实也很快的就离开了原来的工作的位置。所以其实再次证明了风水的这个东西啊，我现在都不敢说信则有然后不信则无的这件事情，而是觉得说凡事还是事在人为吧。我觉得事在人为加运气，然后加天时地利人和，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啊。
对，我就说就是还是要自己努力嘛，然后要像真的像那个稻盛和夫那样说，真的努力到无以复加了，然后那可能最后那个0.1%、0.01%的话，你说我加了100瓶醋，那就何乐而不为呢？就摆就摆吧。但是如果是说前面的99%你都指着这瓶醋，可能我觉得最后成功的概率也许不是特别大。然后我记得前两年吧，有一本书特别有名，就是还是挺火的一本书，叫《向宇宙下订单》，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当时我记得还是
我有啊，
就是好像是1998年出版的吧，是高居德国亚马逊励志思考类图书第一名。对，就对，它本身也有那一点，是说你心之所想，最后也会达成愿望，但就是你要有很好的信念，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类吧。就是它核心的概念就是这种吸引力法则。但我觉得跟风水，
哦，对，我想说是不是像吸引力法则一样？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核心就是吸引力法则。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它跟风水有一点点的像吧，就是说你一直去向往这件事情，然后心心念念去做这件事情，那有比较大的概率，也许会成功。所以其实我觉得，就风水跟这个还是有一点像的这种感觉，但也很难把它纯归纳为说它就是个迷信或者怎么样。
明白。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我想起了这两天我看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美剧，叫做《异星灾变》。那个上面其实就是说，人类分成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阵营，一个阵营就是完全去信赖宗教，然后完全去相信神是他们唯一的救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完全不相信有神，然后呢相信科学。当然这个就是在科学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状态下。后来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两个人造人，然后呢他们带了，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地球上，我不知道，我现在没有看完，因为只看了3集，然后呢就是说整个地球好像已经毁灭了，或者是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那大家建了很多方舟，那这些方舟都是由那些非常信神的人去建的。所以呢这两个人造人呢就带了6个卵子，就受精过的卵，然后到了一个新的行星上，这个行星跟地球非常接近，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这个建造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文明是完全不信神的，然后只相信科学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这个一些信神的人，所以就会发现说好像人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复杂的，你不能说完全非常的理性只信这些内容，那它可能会让你变得 失去某些东西，有的时候一些可能也许这些比较难以解释的这种比较 mystery 的东西，也许真的是需要有一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的，可能 whatever 它会让你怎么样吧，它但是我觉得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个美剧我不知道后面探讨的是不是这个内容，但是前面我觉得这个非黑即白的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玩的啊。
嗯嗯，明白。对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特别绝对的说你一定要相信或一定不信，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游走在两极之间的某一个点吧。
对，而且我不知道你好，我个人就是还蛮喜欢这样的东西，但是你说我信吗？我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信。那个，我刚才其实，在开始录之前跟袁爸有商量说，我其实有去见过这个狐仙，当然呢，这个狐仙给了我一些指示，但是我今天来看狐仙当时给的一些指示，这个狐仙给的指示非常的具体，就是很具体、很具体、很具体。
嗯，
比如说我有问到说，我母亲因为是去年见的，她的身体会怎么样？父亲的身体会怎样，他都给了非常具体的方向。
嗯，
但是还好说他指的这些方向好像目前看来都是一个不是特别应验的一个方向，希望也不要应验吧，因为他给的指示都不是特别好的方向的指示，目前可能还没有应验。当然关于我个人的，比如说我问了一些，因为那时候刚刚那时候有去了新的工作机会吧，我也问了一些，这个指示他也是不是特别准的，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说，当然我去那里并不是真的是要这些知识，只是我个人非常好奇，我就觉得说我没有见过这个狐仙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见识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去体验了。但是今天回到一年多之后再回来看狐仙给我的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我都觉得好像准确率很不高。当然介绍我去的这个朋友他就说这个准确率非常高，他只是会就是他定性能力非常强，只是因为它定性的时候会有时间上的一些差距和差量，但是我发现好像也许因为我不是特别信，所以最后在我身上连定性的这个效果都没有发挥，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当然那个病应该就是感冒，但是因为我去看了一个中医，然后那个中医它有一些比较神奇的色彩，所以呢甚至是我觉得我去年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二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吃各种的药然后都没有好，可能也许那个身体素质很差，那个时候也许没休息好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晚上十点的时候去外面烧纸，然后如果你烧完纸之后呢，然后你发现那个脚底下有热气传上来，就说明那个你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嗯，
但是呢我烧完纸之后脚底的热气立刻就上来了，然后呢我当时就说哎呀就怎么这么灵，然后当然我自己我不敢一个人去啊，我并不是说害怕，我是说因为那个北京大家也知道说你随便不愿烧纸，我害怕城管过来找我麻烦，所以我就找了一朋友，我说我在这烧你帮我盯着点，别让城管回来找我。然后呢结果那个烧的过程中城管确实没来，但是那也真的是我第一次独立烧纸，我发现这个烧纸啊这个纸特难烧，烧的超慢，我大概烧了这个半个小时才烧了那么一捧，后来还剩了一捧。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傻呀，他说你现在蹲到那儿蹲了半个小时，他站起来是个人脚底下都是热的，我想也是。所以后来其实我跟那个医生又看了两次，然后他给我开的药方我也给了我懂中医的朋友去看，他都说这些药方都没有什么，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半信半疑了，我觉得这可能不一定靠谱。然后呢因为我去看了西医然后两次了，去也去了很好的医院，他都说你好像没什么，就可能身体抵抗力不太好，然后给我开的药也没开什么药，但是我就觉得很就一直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后来呢这个我就所有再去看的中医，那后来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不想再看下去了，就是因为正好我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也在看这个中医，他又推荐了他的一个朋友过来，那他跟那个朋友其实是刚生完小孩的一个女士。那他肯定不能够那个怎么说呢吃中药，因为他还在哺乳期，那这个医生当时给他的指引就是给他开了一种中药，然后让他去洗他的这个乳房，这样的话呢他说可以保证你的这个会变好，而且不会影响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奶里有毒，所以现在你给你的孩子喂。当时我听了这个之后我就立刻觉得说 Oh my god 我前面在做什么，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就幡然悔悟说这些东西 真的是不应该信。后来我就拒绝再看这个中医，当然这个身体不适的状态，慢慢通过锻炼呐、啊，然后休息啊，其实就恢复过来了。我觉得可能也许确实是换季或者身体的地方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没照顾好，然后再加上可能那个时候有熬夜，然后喝酒，可能身体发生变化。但只是因为也许身体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现在才这个，但最后引导了那个方向。我觉得人其实有时候是比较脆弱的，某个时候找不到结果的时候，你会被引导到那个方向。然后到反应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哦，我说我当时怎么那么蠢，然后要去信这个东西。
反正我觉得还好吧，也不用太后悔，至少你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尝试着去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就是我至少说你跑了这条，你验证了一下这条路，然后发现不适用于你，然后你还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觉得也不值得后悔，也是一件好事。
对，但我后边后悔的是我拉了我身边 N 个朋友去看这个中医。
对啊，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也问过你。
你这个就很不符合我们互联网的创业精神嘛，对不对？你 MVP 你就先把模型验证了以后，你才去加大力度去做增长，你自己的模型都还没有验证，然后你就推了一堆人过去，对不对？这就很不互联网。
我验证了，你妈，我跟你说，我站起来脚底下有热气上来了。
不是，你知道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我在想，你烧纸在地上，那你烧了一会儿，脚下感就是腿部或脚部感到热，好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反正不，我觉得他那个道理用到任何人身上都是合理的。而且我跟你说，那个我明天有多着急，就是那个纸吧，你还不是随时能买，因为我现在你要去北京市里买它烧纸其实挺难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买。后来我才知道说网上有闪送的服务，比如那台纸是20块钱，然后呢它可以再加30块钱，它可以立刻闪送到你家，不会耽误你烧纸的时辰。所以我觉得说互联网真的是改变了一切，那这个行业就发生了巨大的这个变化。
哎，那它没有那种代烧服务吗？
哎呦，你还真别说啊，那个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狐仙姐姐，她是可以代烧的。
对啊，对啊，我知道很多人很多那种仙儿都他们会有这种服务的。
对对对对，她有问我，她说因为她有引导我，她说因为我问她，我说她说我她说她因为她的理论就是说，人在运势好的时候做什么都顺，人在运势不好的时候做什么都不对。那我当时就问她，我说哎呀，我说那我这个现在运势好还是不好啊？他说：“你现在这个运势也不算好，也不算不好，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让它变好呢，我可以帮你。当然，本身我也是那个冲着去那个怎么说见世面的态度去的，所以最后我没有请他帮我。那他帮我，我没有细问，但是我猜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能够让这个实现。当然，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哈，是告诉大家说我。”不管是看中医，然后呢，这个中医把我引导到这条路上，还是这个狐仙姐姐把我引导这条道路上，最后对我来说，他们都没有实现我想要做的这个，就都没有，不是我想要做的，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个 instruction 都不是特别的 work。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给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可以不用太信，还是要信自己身体不太好了，还是要好好看医生，好好休息，好好调养。然后有一些重大的决定，还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判断，然后呢去做，然后呢那也有一些趋势性的东西要从当下做起啊。大概是这个分享。
其实我妈去年和前年也是烧了很多纸，然后当然也是在高人的指导下了，然后烧了很多纸，但这个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有对我妈妈这边人来说，她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对她自己精神上巨大的满足，因为她当时是说好像给了她一个很大的任务，要叠多少个这样一个元宝然后烧，但是这个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而且你越自己叠你的心越诚，然后效果可能就越好，然后她就花了很长时间，大概是一两个月吧，然后叠了很多元宝，然后把它烧了，就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做。做完以后，我觉得他心里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他就说：“就是我们烧的这些元宝，对，已经足够保我们家人的这个之后的平安了。”那我觉得，就这种内心给他带来巨大的笃定和支持，其实我觉得是一定是有功效的，就是对他而言。
明白，
对对对，
这点我是挺赞同。其实有一点像我妈念小房子这件事情，那个。他们的那 个我不知道活佛还是什么比较贪心，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是不能够停下来的，只要你 make promise 了你就要不停的一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的东西，因为一开始其实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我也觉得说，哎，他如果闲着没事儿，然后呢他愿意做一些这样的事，因为我自己感觉念佛经这件事情是很好的，因为从某些角度它其实可以感觉到你是一种净化自己，然后甚至有一点点 meditation 的效果。但是我觉得他被这些人给歪曲利用了，所以最后到达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现在我妈也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修炼瑜伽的道路，但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一条正道嘛，所以我觉得我还挺支持他走这样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
对对，那你这么说其实就跟宗教是一样的嘛，就是你看基督教为什么会有后来分裂出来的这种新教，那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旧的这种教派大家信的东西都是就是没有，就是本身这个信仰没有太大的特别特别大的差异，就是都看的是圣经，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个教义或者是说那些仪式或者是那个要求教宗就太过于复杂了，没有就普通人没有办法坚持做，那实际上并不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或者人们生活节奏的变化，那就会相应的就有这种新教的产生，那可能就是他的这些就是仪式性啊或者说这些要求可能就会轻一些。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你有宗教有信仰我觉得都是好事，只是说你这个东西如果太重，你自己都平时没有办法负担的这些仪式或这些要求，那可能就是你很难坚持下去。
明白，我同意你说的，这也就是有的时候，哎呀，咱要升华到那个我们这个，
你本来是想讲鬼故事最后变成了
对鬼故事我不敢讲，我还怕那个吓到你，我们可以引个一个鬼故事，我当时单独把鬼故事录了然后把它剪进来也行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合适一点。你所以我先问你说你有要分享的鬼故事吗？
我其实没有很我没有什么真实的鬼故事要分享，只是之前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小吧，然后就是出差的时候就很害怕，自己住酒店就特别特别的害怕，如果一个人一个房间我就几乎整夜不能睡，然后你具体怕什么也不知道，但是那时候可能刚出社会，然后就闲大学的时候就看了一些闲书，所以就自己吓自己，但后来包括就有很长时间也是我自己住啊或者独居这种，就胆子越来越大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当时的一个老板是一个女性，但是快退休了，就是我之前很崇拜的那个 manager， 他就跟我说，特别淡定的跟我说，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当你年纪越大你的胆子也会越大，然后就过了十几年我回味这件事，回味他给我的这句话，我说哇塞这是真理啊
我也特别同意这个，然后我觉得出差其实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原来的工作出差太多了，因为要去到处去上课然后办活动，所以基本上是出差。当然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个团队一起出差，然后大家也会聚在一起去讲这个酒店的这个关于酒店的鬼故事嘛，然后比如说那个时候说那个最把头的房间不能住啊，但是真的那个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哈，每一次跟我分房间都把我分到最把头的房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说这个肯定还是给我分个最把头的房间，果然就是给我分了最把头的房间。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人岁数越大这个胆子越大，所以就觉得不用特别害怕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挺神的。然后另外其实出差的时候我们也会那个时候也听说有很多特别著名的这个闹鬼的酒店，所以我们也都避开。那个时候反正我听过的就是台湾的这个君悦据说很出名，那个时候反正每次我们都说有一次我们要办活动他们要搬到台湾的君悦去，然后后来就搬到了威斯汀，就是因为好像有人说那个地方非常的厉害，所以就离开了。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据说那个杭州的香格里拉好像也很厉害，而且据说我的老板那时候的老板有听闻还是经历过，所以他虽然很喜欢去杭州办活动，但是呢每一次我们都没有办在香格里拉，都是离香格里拉有一些远的那些酒店来办这个活动，然后保证这个是比较那个什么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办活动的时候应该还好，因为每次酒店里面人都很多，所以很热闹，所以我觉得应该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好的，那我就来讲我的故事。我觉得我的故事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然后如果那个你觉得你不敢听，你就可以把这个听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故事我跟大家说一点，就是我有一次出差的时候，然后呢在出租车上跟我的同事讲，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呢，那个出租车司机就说，哎，他说小伙子你别讲了，我害怕。
那我要提前跟大家 say goodbye 嘛，然后你自己在这慢慢录好了。
行不行？现在是你的电脑在录，所以你不能提前走。当然，我会告诉你说这个是假的，所以不是真的这个故事哈。当然，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没有休息哈，因为那个正好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连续的这个 training， 然后我要去很多城市，然后每个城市待一天，然后呢讲一天的内容，然后呢早上去。晚上可能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那就下一个城市。然后我去的这个城市是武汉，也就是今年闹疫情的这个城市。但这个城市，那个我们当时其实带的那个公司的班费没有那么高，就没有办法去住很好的酒店，因为刚上班时间不长，所以我们可能去订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订，他给你一个固定的 budget。所以为了方便呢，我当时就订在了武汉的一个商业街，应该是最重要的商业街的一个酒店。所以我觉得那个吃喝也比较方便，然后去离那个真正上课的地方也不远。但是呢，那个酒店我去，因为反正就住一个晚上嘛，所以也不会太挑。所以呢，但是我一进这个酒店，我觉得酒店在干嘛？因为整个酒店所有的地面上都铺着白布。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什么吧？可能是因为这个叫啥打扫卫生或者什么的，我也没多想，因为我把东西放下，那会儿已经。稍微有点晚了，然后呢放下之后呢，我就说那我眯一觉。然后我呢在我睡的这个过程中，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惊醒，一惊醒的时候呢就看到写字台那个椅子上坐了个人。你还在吗？
在。
然后呢，但是我揉揉眼睛，我觉得我没看清，可能是没看清楚，但是我觉得那个看清看半看清半看不清的状态，但是我能感受到我的那个就头发根蹭一下就立起来了。然后我说我一定是太累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说那我就肯定是没看清楚，然后所以我就把东西放下，我就出去吃饭。然后呢吃完饭回来的时候呢，我一开门，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看哎，他还在那里。这个时候我都觉得说 OK。然后呢当时就我假定不有人，我说你怎么换房间呢？我说我就住一个晚上，你怎么可换房间的。然后呢我就开始准备第二天要上课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准备，然后我就准备睡了。睡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累，然后睡的时候呢真的就忘了关灯，然后连衣服脱没脱就都睡了。然后呢睡到大概半夜的时候，然后突然间醒了，我就发现他还在那里，然后一睁眼他又不见了。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挣扎了一下，然后呢我就说怎么办，我说要那会儿已经半夜两点多了，然后我说我换房间折腾呢，一折腾可能今天晚上就睡不了了，睡不了的话呢明天上课就没劲儿，明天上课没劲儿，可能后天还很累。我权衡了一下，然后我就心里默默念，我就说你好，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打扰你，我说我就睡一个晚上，我明天早上就走了，我说你就让我好好睡一个晚上吧。然后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椅子推到了大衣柜里面，然后把这个大衣柜的门关上，然后我就那个睡过了整个晚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就睡得很好。然后后来我回头去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应该是我可能太累了，你看错了一些东西，然后呢致使说这个可能有一些误解或者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后来呢还有人就是懂一点这个的人问我，他说你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说我看到的看不清楚，就觉得是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但是可以看到是个人的样子。他说那你看的应该就是，当然也有可能他在吓唬我。但后来我可能生活里就再没有遇到这个，而且我觉得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胆子变得越来大了很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把它当成我看到过了，那我觉得说哎，那好像我们也相安无事的一起在一个房间里共处了一室，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好的经历了这一些。那如果它是假的，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哎，这个出差的时候还是挺有趣的，而且我也是想说大家其实不用害怕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酒店里面这么多人，然后有这么多的地方在那里，那更多的人都是很健康很舒适的活在这里的，所以 我觉得你只要你胆子够大，没有什么人会伤害到你的。
对，我觉得
故事讲完了，我尽量讲的我没有那么害怕。
对对，我下个礼拜要出差。
没事，你只要保证你不住到那个最靠边的房间就可以。因为我现在如果再出去把我分到最靠边的房间，我都会要求跟他说，请你帮我换一下，换到一个怎么说不是最靠边的那个房间，然后让我来住。对
OK， 好呀好呀，你这个终于一吐为快了。
OK， 那哎，我们这期可能节目会比较短，然后呢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么精彩的故事讲给大家，但如果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录这样的节目，我们可能就希望说大家会有机会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我们整个录的内容其实跟我们这个主题的关联性会小一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生活里的一些经历，然后呢结合一些现在的内容呢，可能会有趣一些。那这是我们第四期的节目，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就会去跟大家想一想怎么跟大家去有一些互动的内容。那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家去收听我们的内容，因为我们这么快有动力去录这一期，也是看到说我们这个收听数字真的是超过我们的预期啊。
对，饺子特别的兴奋。
对，所以因为我们用的那个系统上面会有每次的这个叫什么呀，收听数字的提示，所以他就会给我发一封邮件。然后你前两天到150次的时候，因为三期平均每期50个嘛，然后就赶紧发给了袁爸，然后告诉他说，我说你看，竟然这么快就超过了150个，因为我一开始的预期可能要经历半年的时间，可能也许我们才会累积到150次的收听，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饺子，你是为了跟上一期有一个这个延续的感觉吗？因为上一期讲了坟头蹦迪，这期我们就要讲一点不一样的故事。
别说，还真的是。当然我觉得这样的话题也没有那么多可聊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个聊过这一期之后，下一期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比较这个怎么说，这个有一点点鸡汤，有一点点正面，然后还有一点点这个逗逼的这个状态上去吧。
好的
好的，那我们期待很快能够再跟大家去聊很多有趣的东西。那也期待我们下期如果开始有互动的内容的时候，大家可以真的是把你们的想法和你们所经历的故事分享给我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